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神学。什么样的地方会被称之为圣地呢？圣地的原意是指与上帝相关、与神相连结的地方，这并不是一个现代人的概念。圣经中就有圣地这个主题。我们今天会从圣经中看到神所在之地这一概念贯穿着圣经的叙事主线。我们首先要将圣经中关于神所在之地这一主题的经文连贯起来，思考神所在之地的所有相关经文和概念，然后我们使用前面所说的圣经神学工具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启示录21章和22章，这是启示录这卷书的末尾，在末尾，作者约翰讲到最后一个意象，在21章1到3节，他这样介绍这一意象：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里讲到有一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将从天而降，降临到这个新的天地当中。然后有声音宣告说什么呢？神要住在里面，神要与人同住在这座新的圣城里面。这是圣经叙事主线的结尾，约翰所勾画出的是一个圣地的画面。而这一神与人同住的圣地画面却和圣经一开始第一卷书遥相呼应。让我们把圣经翻到开头，创世纪，我们来到伊甸园当中。在创世纪1到2章，我们看到神创造一切，他创造了伊甸园。耶和华的园字用于给神所创造的人来居住，神也在园子里与人同在和相交。伊甸园是神第一个与人同在的居所。创世纪3章8节描述神在园子中行走，并且与人谈话。神将亚当放在这个园子里，并且叫他修理看守。借着这个命令，亚当敬拜神。亚当是一个敬拜的祭司，因为亚当根据神的话语来服侍他，同时保护这园子，也就是神所居住的所在，使他洁净。但是亚当在他所承担的责任上失败了，他没有能够保护好神居住的园子，他允许撒旦的谎言破坏了神原本的计划和设计。因为亚当失败，那个圣所、那个园子也因此失效。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亚当和夏娃失去了他们作为神所创造的祭司、敬拜和侍奉耶和华的角色。他们从圣所当中被赶出去了，他们从伊甸园当中被赶出去了，他们不再能够直接进到神面前， 不再生活在圣殿，也就是园子当中。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动危害了神要将整个大地变成神圣的园子这个蓝图的实现。本来要将神的居所扩展到大地的人，现在被排除在神的同在之外。然后我们知道创世纪剩下的经文当中发生了什么，人类不但没能成为神形象的代表者而充满全地，相反的，他们中间充满了邪恶和暴力。神于是透过挪亚的一家而重造了世界。虽然洪水退去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但人类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人类仍然倾向犯罪，污染世界。正如亚当、挪亚的后代没能遵守神的命令，在创世纪十一章出现具有讽刺意义的一个画面，人类不愿意充满和治理地面，而是想要聚集在一起建造一座城，一座塔顶通天的城，目的是让人类不至于分散和遍满地面。这是对神所设计的计划的一个彻底的反动。神的计划是要让整个地面充满他的百姓，从而使地成为他的居所，而人造巴别塔的目的则是要靠着自己到神那里去，拒绝充满这地。巴别代表与神的意图相反，人们刻意将神所赐予的所有都集中起来，建造一个让神显得多余的社会。神原本的蓝图要整个大地成为圣殿，充满有圣洁或祭司地位的人。可悲的是，亚当和夏娃的行动危害了这一计划的实现。虽然这样，神仁慈和怜悯地展开一个漫长的救赎过程。在创世纪十二章，也就是巴别塔事件之后，神就寻找亚伯拉罕。我们熟知神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这些应许让我们看到神想要与他的百姓同住。透过这些族长，神在一个又一个小小的祭坛面前、圣所当中与他们相交。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是创世纪二十二章摩利亚山和二十八章所讲到的伯特利。随后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最后去到了埃及。在出埃及记一开头，我们注意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色列人部分地达成了神给亚当、挪亚、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就是遍满全地。但是百姓却被法老所逼迫和奴役，于是神就差派摩西作为他的使者。随后神用神迹和大能拯救他的百姓。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神与以色列立约，神称他们为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他们要成为祭司和君王，实现神赐给亚当和夏娃的命令和应许。但是神要怎么住在他的百姓中间呢？神命令他们建造一个特别的帐幕，所以出埃及记的整个后半部分都在用大量的细节描述这个帐幕。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帐幕的细节上，但是我们要知道帐幕有三个独特的区域。圣经神学家亚历山大是这样总结帐幕的结构的：一块屏风形成一个封闭的长方形庭院，在东面有一个入口，在这个庭院内有会幕，是分成两部分的大帐幕。从东面进入帐幕的第一个房间是圣所，在这部分有灯台、陈设饼的桌子和香坛，一对绣上基路伯的幔子将圣所和至圣所分开。至圣所是放有约柜的内室，约柜是个长方形的盒子，有双重作用，既是宝座的脚凳，也是一个柜子。 理解为脚凳，约柜将天上的宝座扩展到地上。在这里，神圣君王的脚碰到地上，结果会幕将天与地联系起来。那作为柜子呢，约柜存放不同物品，最重要的是立约的文件，列出神给以色列人的责任。越靠近这个脚凳，人就越需要洁净和圣洁。在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了伊甸园的画面，以及会幕的种种细节如何与神对世界的计划相关。基路伯保护的是至圣所，入口在东面，这让我们想到伊甸园，这个原本亚当要保护和修理的园子。圣经告诉我们，至圣所是神要居住的所在。最后当会幕完工的时候，出埃及记40章34到35节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所以当以色列穿过旷野前往应许之地的时候，神的荣耀与他们同在。会幕也让我们看到创造宇宙的神住在一个民族一群百姓当中。当然我必须要说明，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神在地上的出现是受限于一个帐篷，正如前面所说的，约柜被看作是天上宝座的脚凳，这意味着说神并不会被会幕所限制。会幕是一个小号的模型，作为一个记号提醒以色列人，神荣耀的同在最后会充满宇宙，宇宙才是神荣耀的容器，这个小小的人工建筑物并不是。在约书亚记18章，我们看到一些支派已经进入了应许之地，并且安居下来，他们于是就在示罗设立了神的会幕。在撒母耳记上12到22节出现了悲剧的一幕，神的荣耀离开了示罗。这一事件是由菲尼哈的妻子借着给儿子命名以加伯而宣告出来的，借此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故事继续往下发展，牧童大卫被高立为以色列的王，随后以色列人攻下了耶路撒冷，约柜被运进了这个新的城市。神拣选耶路撒冷成为神在地上的新居所，这里也是以色列的王居住的地方。然而大卫留意到这里有一个非常不协调的地方，在撒母记下的7章1到2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大卫意识到他的宫殿不应当比主耶和华的殿还要豪华。虽然大卫很想为神建造一座宏伟的殿，神却说他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大卫的儿子会为神建造一座殿宇。于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成为建造圣殿的人。列王记上8章10到11节描述了圣殿完工后的奉献礼。出埃及记中神的荣耀充满会幕的语言在这里再一次被使用，用来描述神的荣耀如何充满了圣殿。这意味着耶路撒冷的圣殿现在超越和延续了会幕，因此圣殿替代了会幕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而伊甸园的意义也在一个稳定的架构中被呈现出来。诗篇78篇68节说，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132篇13节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 神拣选了耶路撒冷成为他的居所，因为神的创造计划是创造一个圣殿，并以此充满全地。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冷为神计划的部分实现。诗篇48篇说，住在锡安的都是蒙福的，因为神在这里与人同在。除了前面所说到的诗篇经文，诗篇还有很多地方讲到耶路撒冷的重要性和神的同在的关联。诗篇120篇到134篇就是被用于帮助神的百姓上行到耶路撒冷和圣殿所用的。那么在随后的400年呢，虽然有公义的好君王，也有邪恶的坏君王，耶路撒冷圣殿都没有受到太大的搅扰。然而最后以色列百姓和君王的罪恶积累到一个地步，圣殿被巴比伦人毁灭，百姓则被从应许之地上掳走。以赛亚书1章浓墨重彩地描述神的百姓本该按照神的计划在圣殿当中去居住，在城市当中去居住，但是现在却和神的计划之间有着鸿沟。然而先知以赛亚的重点却没有放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城上，而是放在了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上。在以赛亚书的2章，以赛亚展望未来的转变，最后的65章，以赛亚讲出了一个未来的彻底更新的城市的意象。不仅仅是以赛亚，其他先知也是如此。比如说以西结书的40到48章，在以色列被掳，耶路撒冷圣殿变为废墟的情况下，经文却让我们看到神回到得恢复的土地和新圣殿的意象。以西结花了很大的篇幅描述未来理想的圣殿。在以西结书的48章35节，最动人心魄的一句话是神要重新命名这个城市为耶和华的所在。撒加利亚同样展望一个神居住的被更新和改变的城市。我们看撒加利亚书8章3到8节，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圣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亲爱的朋友，就在撒加利亚的年代，因着以斯拉的带领，神的百姓得以归回耶路撒冷，并且开始重建圣殿。我们在以斯拉记3章看到，当根基被奠定的时候，有的以色列人哭了，因为他们记得旧圣殿的荣耀，他们也同时为之喜乐，他们认为新圣殿是神创造计划的再度实施。但这个时候我们却要重新评估神计划的下一步究竟是什么呢？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一起梳理了神同在之地的渐进式发展，从伊甸园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后来呢？我们在下一课会继续分享。愿这宝贵的信息可以带给你帮助，也愿你更渴慕神的话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
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圣经神学的第六讲，从伊甸园到耶路撒冷。当然呢，我们今天侧重点是神所在之地的渐进式发展。听起来很抽象啊，不知道思雨跟喜乐会不会觉得，哎呀，这课学得真难啊，不想再学了，要罢课。
还好这课不会，上一课呢、啊、就有点想罢课。
上一课要罢课啊、嗯、好的。今天呢他说神所在之地的渐进式发展，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对，
神跟我们沟通、嗯、神跟我们交流的地方，最开始当然就是在伊甸园当中、
嗯、对
对，
那个时候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对，但是很快的人就堕落了、
嗯、对
对
对，因为人不听神的话就堕落了、
嗯、
然后被赶出来了嘛，
嗯，
对，
然后呢在接下来发展，你会发现神跟人对话会进入到哪里呢？
进入到会幕、
啊、对，又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花了很多篇幅，哎，你们当初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枯燥？
会啊
会啊，
就是他建造会幕呢就是很严格、
嗯、
这个要多长，这个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都吩咐的很详细很具体，都是按照神指示摩西的样式。
哇，我觉得喜乐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因为我就准备说这句话，就是都照着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
对，
神怎么对摩西说，摩西就嘱咐大家怎么去建造会幕。那会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嗯、尤其是在旷野当中成了很长一段时间神跟人亲近、神跟人沟通说话交流的地方，也是人向神祈祷的地方。
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制造会幕的时候如此严格？
哎，思雨你会怎么觉得？
我想神他希望人真的能够是按照神的心意、神的启示，而不是人按照他自己想象当中的。
哎呀，我觉得我要给思雨一个大大的掌声、嗯哎、因为我觉得你会发现呢、
嗯、
世间的偶像是人去制造，
对、嗯、
我制造一个偶像是按照我的心意去雕刻各种各样的偶像，但是神没有，我们没有可发挥的空间，
是、
嗯、
我们完全按照神嘱咐摩西的，在山上指示摩西的去制造会幕，这不是我的意思，神怎么嘱咐我就怎么制作。
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拜偶像的埃及嘛、
嗯嗯、对，而且他即将要进入的也是一个充满偶像的迦南地，
对，所以神他希望神的百姓是分别出来的，所以也希望神的百姓能够按照神的这个心意去建造会幕，所以是能够跟这个世界分别为圣的。
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神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制造会幕的过程啊，就让人知道神是神圣的、轻慢不得的、
嗯、对对，非常重要。当然呢我们依然要知道这是一个过程，而且它只是一个预表，并不是说神被限制在了狭小的会幕当中。
对对，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在最开始的时候神是在伊甸园当中跟人对话，在如今这个时候在旷野当中，在迦南地，那神是透过会幕跟神对话。所以我们读到圣经当中会发现神的会幕在哪里，然后他们带着约柜出去打仗等等，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宗教的仪式，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神圣的时刻。
嗯，对。
好，又向后发展，就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圣殿被建立了。
对
对，
所罗门建造了非常宏伟的圣殿。
对，然后尤其是圣经当中花了很大的篇幅 记载了圣殿建成以后神的荣耀充满在当中。
嗯，甚至这个圣殿它是在耶路撒冷建造的，而且耶路撒冷也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神圣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神也拣选了耶路撒冷成为神在地上新的居所。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这群百姓他们并没有持续的活在神所喜悦的圣洁和敬虔当中，所以以色列人被掳，
圣殿
被
毁
啊，这是一个多么伤心的时刻，
是
对不对？那
好像神不与他们同在一样，被毁了一样。
对啊，所以就出现了先知预言的圣殿，出现了他们对未来的一种憧憬，对未来的一些预言。所以这一段是一个很悲伤、很悲哀、很痛苦，但是呢，又充满着期待的一个时光。
嗯，
因为他们期待一个新的耶路撒冷。
对，从这一刻当中让我也看到神所在之地的渐进式发展，一方面也看到人人的无能，人的
败坏
对，以至于神他在新的一个阶段就是渐进式的一个发展，从伊甸园到会幕，然后到耶路撒冷圣殿，
对，
来建立他的居所。但我就看到神真的是很爱人的，所以他愿意他的百姓真的在当中能够可以享受到神的同在。
来到今天呢，我在想开始的时候神以会幕圣殿告诉我们，就是神是住在他的百姓当中的。
对的。
那来到今天呢，神以怎么样的方式与我们同在呢？
对，
这个我感觉喜乐可以去设置课程了。这还没学到就已经提前去预言。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呢其实我还没有给你们看到下一课的讲义，对不对？那你们可以猜测那接下来会怎么办。圣殿被毁了嘛，以色列人被掳了，虽然归回了，他们所建造的那个圣殿其实又小又破的。
对，
没有了昔日的所谓的雄伟。那如果再渐进式发展，你们觉得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耶稣基督的降生，
耶稣基督来了。
对，
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你们拆毁这殿，
我要三日
重建
起来。
是不是对下一刻充满了期待？
对，
哇，神同在之地的渐进式发展，我们对下一刻充满期待。当然我们也会为我当前的处境，我可以直接跟神去对话，我可以直接向神祷告，我觉得无比的美好又无比的感恩。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梳理，盼望大家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以及神是怎么样一步又一步的向我们清晰的显明他与他的百姓同在的。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玉，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将飞到人间，你可尊贵高天，去了凡人的样式，彰显神。